我的得到。那他们自己行得很不合宜了。那我这个人是一开始从十几年就在按真理而行，按做人的道理而行的，所以我很自然我会直接讲一些话，然后他们就不高兴，那我还要去道歉，啊，我还要去道歉，就是有这一类的事哈。那我今天先讲这个约翰福音二十，刚刚大卫牧师自己也讲了哈，他自己也讲了，稍微前半段一下哈。那我讲我们的神，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说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，对他的门徒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，要使你们明白一切真理，进入一切的真理。耶稣对门徒这样子讲，现在也是这样，我们也是借着圣灵临到我们，我们更加明白神的理，更加被带进神的真理，这个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。那以前就像我昨天讲的，耶稣对多马，对拿但业，对彼得，对约翰，他们的过去，他们的现在，他们的未来，耶稣都无所不知。那一样，今天他对我们这个人，天然人的习性，我们的过去，我们的现在，神要怎么做我们这个人，我们现在经历了什么事，还有我们的未来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可是耶稣都知道，一样。好，那我就讲一个实际的见证哈，就是约翰福音这一节，你是无所不知的。刚刚大卫牧师已经说，他当年问主，主啊，我初三的时候，我大病一场，面临生死的时候，我跟你祷告，我的爸爸向你祷告，如果这个孩子救得回来，如果没有阿德阿德，就是没有受那个受影响，因为他是疑似性脑膜炎嘛，哈，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，就奉献做传道，啊，那因为他的病对家人是一个很大的震撼。我后来听说我的小姑当时也说的跟主啊，你如果能医好哥哥的病，主我将来奉献做传道。所以我们家就有两个人，大卫牧师跟他妹妹，你看一箭双雕，就借着一个人的病，神得着两个人。我的小姑是一个才女，我听我小姑讲说，大卫牧师以前也是一个才子，啊，那感谢主。所以到了大四的时候，有一天他跟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还愿，那你要不要我呢？你是主，你要不要我来当传道人呢？他那一天他特别为这个事祷告，就会去聚会。那一天不是荣教士讲道，是一个医生站讲台。结果神就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呼召他，好，就是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一章后半部，从那个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，一直到最后，哈，呼召他，因为主知道大卫牧师的心，他就很清楚，主，你回答我的问题，你要我来当传道人。 所以大卫牧师一开始是从教主日学开始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我们乡下地方的教会就是从主日学做起嘛，因为很少人信主，然后照顾羊，后来做学生工作，就都在乡下地方，然后后来这些年好像来喂养比较大的羊。神无所不知，我就讲一个讲一个见证哈。我陪着大卫牧师，我看到神怎么在他身上做工。有一次就是在教会里面发生一些事哈。那也是那些人也是不按着做人的道理应该有的牌理出牌。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常常强调那个老自己如果不下来很麻烦的。那我的大卫牧师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，就是一派老实的样子去应对。结果好像事情没有办法摆平，他们请我也在场。我看我就觉得就是按着神的法则来行就好了嘛。那他们要怎么样呢？摆不平。那个时候大卫牧师很难过很难过，他那个时候他就想这个教会也不是我借力的，当时是这个教会需要有人来修复这个教会，我是被请来修复这个教会的。罢了罢了，主，既然我没有办法按着你的这个法则来在这个地方牧会，算了算了，那我就离开好了。他就想退去。那他问我，我说我尊重你，因为我在场看到了嘛。我说我尊重你哈。他说因为这些人有的人是比我还早来这个教会的。我说我尊重你。他的妹妹知道这个事，他的妹妹也跟他说，你仰望主嘛，你想走，你如果要放下也没关系哈。他妹妹也不反对。那天已经是礼拜六上午了，已经接近中午了。那第二天就要有主日，对不对？主日讲道，那怎么办？我那个时候我在台中从来不站主日讲台的，我是来美国，大卫牧师回去以后我才站在美国才站讲台的。那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谢仁道牧师。那我这个要稍微讲一下，因为大卫牧师跟我们一开始追求主，我们就是按着圣经所启示的来追求主，我们服事的时候也都是按着圣经所启示的来服事主，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宗派的观念。虽然我们是在锡安，我们在锡安被建立，那锡安荣教授就带领我们，就是要让神带领，要神怎么说我们就要怎么去跟随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没有什么宗派的规矩。所以我们在台中就因为有国度的观念，所以有好几个人就介绍一些人，一些宣教士，包括崔牧师哈。崔牧师是一个很棒的，很尊重 local church 传道人的一个宣教士，很棒。那也有南非的宣教士，也有美国过去的宣教士哈。那这个谢仁道牧师呢，是北卡好像夏勒地市的一个宣教士。那他原来在台湾，本来在台湾已经是在台湾的教会服事协同会，那服事到一个地步，他觉得他需要更深认识圣灵，晓得让圣灵来带领他，来指教他怎么服事。 所以他就回美国。那回美国，他好像，如果我记得没错，他好像就回到富勒神学院，特别要在圣灵这一方面深刻的钻研，然后去经验，被圣灵充满，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，然后了解圣灵的各种恩赐。他在这一方面花了一些时间。那以后学成以后，他要再回台湾。那因为他原来是在协同会，协同会的已经，他已经跟他们不同调了。好，协同会可能对于圣灵的工作不是那么的注重，那他觉得需要神的工作，人家被改变，需要圣灵工作，所以他没有办法让协同会的人来帮他保证，让他再继续能够在台湾居住。那他有写一本书，他就请台湾的一个灵粮书房，一个叫朱简，他是专门负责这个一个很有深度的一些属灵的书的出版的，他就把这个谢仁道牧师的一本书，还有一封信就寄到台中西安堂，他就说郑大卫牧师有这么一个人啊。他就讲他的经验，讲他的情形，他的过去。他有负担回台湾，到台湾长老会，因为长老会是台湾最早的有的教会，也是分布最广的。他想到台湾的长老会做灵命更新这一方面的服事，可是呢，因为他已经跟原来的服事的团体已经没有关联了。他需要有人帮他保证，好叫他可以在台湾有居留权。那您看一看，这是他写的书，你看一看，好。那如果你觉得有感动，不反对，能不能请你贵教会替他保证，以至于我们政府准他居留在台湾服事？啊，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。那以前我们帮助一些宣教士，让他们拥有居留权，我们教会都还给他们健保，还支付他们的健保哦。啊，这个谢仁道牧师说：“郑牧师，你贵教会让我帮我保证，让我可以在台湾有居留权，我已经感激不尽了。”关于这个健保的事，你们都不用为我操心，我们自己来哈。然后他说，而且谢谢贵教会对我们给我们开这个方便的门，所以如果你们教会有什么需要我服侍的，我一定最优先考虑。那后来大卫牧师，因为我们接纳各个宣教士以后。我们觉得每个宣教士都有他们的专门的学习，所以有时候也会开放让他们有服侍的机会在我们当中。那他就请谢仁道牧师呢，就他在美国所研习、所深入的探讨的关于圣灵的工作、恩赐各方面，在我们台中西安堂开一个课，周间开一个课。那我们也得了很多的造就哈。那谢仁道牧师还是说：“哦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，我一定优先考虑。”所以那一天，大卫牧师呢，他很难过，他已经想离开那个服事的岗位了啊。可是第二天就要讲道，所以他就打电话给谢仁道牧师，他说：“谢牧师。”很抱歉，我临时有一个需要，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帮忙哈？他说什么需要？那他就跟谢仁道牧师稍微讲了一下，他面临什么样的挑战？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服侍了哈。啊，谢仁道牧师说：“哦，明天早上请你来讲道，可以吗？”谢仁道牧师说：“好。”我曾经答应你，你们教会如果我第一考量，他说好，那你要我讲什么题目啊？ 啊，他说：“你仰望主，我没有特别要指定你讲的题目，你仰望主哈。”那西南藏牧师说：“我也能用英文讲，但是我用英文讲，我会比较流畅，好像在主里会比较自由，好，好像比较容易表达。大卫牧师，你能不能帮我翻译？”他说：“好。”啊，结果第二天就聚会了。那你知道西南大牧师讲什么？约翰福音21章，他都不知道，他都不知道大卫牧师的故事哈。就约翰福音21章，他就讲耶稣要重建彼得，问彼得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大卫牧师本来是想要离开这个服事岗位了，结果他一讲，他就照着他所讲的来直接翻译嘛，啊，他就翻译，结果在翻译的时候，他就情不自禁了，就没有办法控制哦，他就开始哭啊。大卫牧师当场就在那，现在大牧师觉得很奇怪，可是他要继续讲啊，大卫牧师就继续翻译呀。啊，他继续讲，他继续翻译，他越讲越讲，就哭得越厉害哦，就不仅台上哭，台下也哭成一团，台下也有一些人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也就跟着哭成一团，就台上台下都在哭哈、哦。啊，那讲到完以后，哦，大卫牧师觉得，哎呦，我实在好失态哈、哦，我说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谢牧师，对不起哈。他说，他就安慰他，好，他知道对他不容易。他说，你总是把我讲的道都翻译了哈，好，那就这样子。结果大卫牧师觉得我好失态哦，我怎么会这样？我控制不住。他跟弟兄姊妹讲对不起哈。那下面的人也哭，下面的人我也不知道那些人他们在哭什么哈。结果第二天早上，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在家安静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敲门。啊，有一个高四姐妹，就是高四，就是说台中你高三毕业就去考大学，没有考上，啊，他们落榜了，啊，他们就成立一个高四团契。那这一些人呢，他们常常请大卫牧师。当他们的遮盖，啊，去鼓励、去安慰他们，那他们就有一些人就来我们教会聚会。那这个姐妹就来，她说：“牧师，我今天来，我要告诉你，谢谢你昨天的服侍，让我得了释放。”我听了说：“啊，大卫牧师说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昨天那么失态哦，我控制不住的，就这样一直哭。”他说：“牧师，我感谢，我要特别感谢你。当我看你在台上哭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我也跟着在哭哈、啊。我今天呢要特别告诉你，大卫牧师，你知道神昨天神做了一件什么事？他才把他的故事讲出来。他说他的爸爸妈妈婚姻有了状况。”所以他们家的孩子心灵都受到一些冲撞。那大家也知道爸爸妈妈不容易，后来他跟妈妈一起，有一天不知道他突然醒过来，突然发现妈妈拿着一把刀，好像要伸手要对付他，他吓一跳。那个时候妈妈呢，突然也就刹住了。可是这一幕，他一直没有办法得释放。他知道对妈妈不容易，可是妈妈居然拿着刀，好像要杀他，好像他这个一直都甩不掉。而这个是那么 privacy 的事，那么 private，他又不能跟别人讲。多年来，他就带着这一种疑问：为什么？为什么妈妈拿刀要杀我？他知道父母的情况不容易， 可是我是你的女儿，为什么你要杀我？那个结一直在里面。他说：“昨天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很单纯的要听，很单纯的要听主的道。那当谢牧师讲你在翻译的时候，他只是单纯的这样听，然后台上哭，突然好像他里面也跟着哭，哭哭到最后。”圣灵做的工，他说把我多年来我一直解不开的结释放了。我要讲的就是说，神是不是无所不知的？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个人的一些事情，我们都没有讲，大卫牧师都没有讲。谢人道牧师问说，你要我讲什么道？他说你自己仰望主，神就感动谢人道牧师，就讲约翰福音21章。大卫牧师本来他想离开那个服事岗位，可是他这样一讲，他就哭了。他说他领受到神的意思是，你必须要留下来。神借着谢人道牧师这个讲道，说你必须要再留下来。他如果那个时候走，今天台中喜安堂没有这个局面。神知道是圣灵做的，所以他哭。结果圣灵好像就在整个会堂里面，让一些人他们的那个心灵整个都软了，都开了，都没有拘泥了。结果圣灵就可以做工哈。我们的事主都知道，所以我说，主不仅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。他也是无所不能。感谢耶稣。我们要跟这一位无所不知的神，他知道我们的一切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知道我们的心。爱他，可是我们在琢磨要怎么样来爱他，要怎么样来追随他，那都是圣灵做的。所以后来大卫牧师就留下来，因为神跟他说话了。感谢主。神不仅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，他也无所不能。只要我们追随他，神能做。那个姐妹特地来感谢，她说：“大卫牧师，就是因为你放开让圣灵做工。”所以圣灵可以在整个会堂里边自由的运行做工，他就得了释放。感谢主，那是一次很特别的聚会。我感谢主。啊，接下来我来讲一点。所以你知道弟兄姊妹，神多爱我们。神非常爱我们，接下来我来讲。之前我们讲过亚伯拉罕的曾后裔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大卫的子孙。 亚伯拉罕的增后裔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以前我们说，就像亚伯拉罕那样以信为本的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增后裔会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要以信为本，要信靠神，信从神，信赖神啊。不信是很大的恶心，那如果我们愿意继续的信靠他，继续的信从他的话，那神会使我们跟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，我们会越来越认识他。那接着他讲说。大卫的子孙，我今天就来讲大卫的子孙。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，我们也要成为大卫的真子孙。如果我们是住在主里，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也是大卫的子孙。我们如果住在耶稣里面，我们也是大卫，亚伯拉罕的真后裔，也是。大卫的曾子孙啊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，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，借着神的话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生活，那以至于让圣灵做工在我们的里面，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。22节、23节，这是保罗讲的哈。保罗说，神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做见证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，从这人的后裔中。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，就是从大卫的后裔中哈，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，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。好，我们再看36节、37节，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，归到他祖宗那里，以见朽坏。唯独神所复活的，他并未见朽坏。他讲大卫遵行神的旨意，神就制作大卫。等一下我们会看哈，那他就见朽坏。可是诗篇里边大卫讲说，神呢不把他撇在阴间，不叫他见朽坏，那是指着耶稣说的。他说：“唯独神所复活的，他并未见朽坏。那我们现在是在耶稣基督里，所以耶稣基督不见朽坏，那我们的生命也不会见朽坏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大卫，就是因为大卫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他才有办法成为。”耶稣的祖先，因为耶稣是凡事要遵着阿爸的意思行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卫是怎么样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说跟随神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。哈，啊，我们看一下大卫第一点，我们看诗篇第八篇，我们从大卫的身上看到我们怎么样来。来跟神建立关系哈，怎么样来跟随神？然后我们的生命被他制作哈。诗篇第八篇，我们知道大卫有一个祖宗，路德、波阿斯，生俄贝德，生耶西哈，然后生大卫。他有很不错的祖宗的传承哈。那大卫小的时候。诗篇第八篇， 大卫从哪里认识神的呢？他从小他认识有神，除了祖先的传承以外，他认识有神。他从哪里更认识神呢？从大自然，因为他是放羊的孩子，虽然他家的羊不多，可是他是很忠心的放羊的孩子哈。他会在照顾羊群的时候接触大自然。我们看第八篇哈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：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、凡经行海道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看这一章，借着大自然，他在赞美神，他在认识神，然后他看到，他说第四节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他从大自然知道神的伟大，知道神的全能，还有神对世人的眷顾。好，我们再看诗篇第十九篇。第一节到第六节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这是大卫看到大自然，他写出这样子的话。大自然好像无言无语，也没有声音可听。可是从大自然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第四节。他的粮袋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好像不发声，可是又好像他在启示我们什么。好，然后接下来，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，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奔入。神给我们太阳。我们需要太阳，对不对？他从天这边出来，绕到天那边，没有一物被隐藏，不得他的热气。神眷顾世人，给人阳光，给人雨水，给人空气。所以大卫借着大自然，他认识到神的伟大，他就赞美神的伟大，赞美神的荣耀。那他在生活上，他倚靠全能的神，克服困难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撒母耳记上17章，大卫是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，怎么样更认识神的？生命到后来怎么样被神成全的？撒母耳记上17章，他爸爸要他去看他的哥哥们，在军中当兵的哥哥们，他带了一些礼物要去，就听到哥利亚在那边骂阵， 那他就自请要出战，那他们就告诉扫罗，扫罗就跟他说：“哦，你不能了，你不能去哈，你太年轻了。”我们看一下，从32节到37节，32节，撒母耳记上17章32到37节，大卫对扫罗说：“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。”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。扫罗对大卫说：“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，因为你年纪太轻了。他自幼就做战士，那个非利士人自幼就做战士。”大卫对扫罗说：“你的仆人就是指他自己啊，你的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。”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。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，将他打死。你的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大卫又说。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扫罗对大卫说：“你可以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”你看，大卫自己叙述他的生活故事，他就是在生活上忠心的依靠这一位全能的神去克服困难。这个就是在。一般的事上，在小事上忠心，他这样子靠着神克服困难，他就成了对神有信心的人。所以他的信心是这样子被锻炼出来的。他依靠神，可以把狮子跟熊都打败。那第三点。大卫在乎神的荣耀，更胜于他自己的生命，对不对？那些以色列人害怕，可是大卫无所畏惧。他怎么可以跟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？他在乎神的荣耀，所以他毫无畏惧。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不会被打败，会不会死掉，他就在乎神的荣耀，要靠神。而且他也相信神会得胜，因为他对他的神有认识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下，就这一章的40节到47节。扫罗听他这样一讲，哦，这个人是平常倚靠神、有信心的人，所以保罗说：“好吧，那你去吧。”40节，大卫就手中拿杖。又在溪中挑选了5块光滑石子，放在袋里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，就去迎那非利士人。这句话显然，大卫在他放羊，羊群在这个青草地上安歇的时候，他一方面赞美神，他同时他也训练他的技巧。用甩石的机旋，当走兽来的时候，野兽来的时候，他可以用这个东西来把他们挤走。那平常是有训练的。41节，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，拿盾牌的走在前头。这个非利士人还有一个拿盾牌的走在他的前头，大卫完全没有。连那个盔甲什么都没有穿，就是平常的这样的一个牧人的装扮就上阵了。42节，非利士人观看，见了大卫就藐视他，因为他年轻，面色光红，容貌俊美。非利士人对大卫说：“你拿杖到我这里来，我岂是狗呢？”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骂大卫。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：“来吧，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、田野的走兽吃。 他要吓大卫，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：“你来攻击我，是靠着刀枪和铜戟。”大卫会讲，会宣告，会讲得胜的话语。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感谢主，大卫果然得胜了。这是第三点啊。第四点，因着他得胜这个，因着他得胜这个哥利亚，他成为后来成为大元帅。那这个大得胜使他成为国王的女婿，但是这个大得胜当然还有别的因素，我们就不仔细讲了。因着以色列妇女讲扫千千，大卫是万万，所以扫罗就嫉妒他，就要追杀他。那大卫就经过一段很不容易的，离死有时候只不过有一步而已，那他就是敬畏神，不用自己的手来伤害神的受膏者，他里面就被扫罗追杀，神就保守他，大大得胜。到最后扫罗被神管教除掉了，他当了王，好像一切的福分祝福一切的胜利都来了。他做王，他蒙福，他得胜的时候却不是那么警醒。属灵的前辈跟我们说，我们在苦难中，我们会紧紧的来依靠神。那当我们神让我们得胜的时候，我们更要小心。很多时候我们掉以轻心，结果我们就失脚就滑跌了。大卫就是这样，所以他犯了那个错。前面他的军队在战场打仗，他在后方，他没有为他的军队祷告，他反而睡到日头平息，结果让他自己犯了那么大的错，跟拔示巴犯那么大的错。那当51篇，当神差先知来提醒他，他那个时候在黑暗中啊，拔示巴都有孩子了，那是一段时间他在黑暗中啊。这个拿单，神借着拿单来叫醒他的时候，他没有像一些人说：“哦，我是王，你居然敢这样把他抓出去杀。”他反而在神面前悔改。所以诗篇51篇，诗篇51篇，他讲的实在是一个很伟大的诗篇哈。那我看。哦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读了，你们可以自己回家读。诗篇51篇，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他特别提到一个点。51篇啊，他说：“神啊，第三节，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”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当然耶稣大卫犯了这个错，也得罪了很多人哈。那但是他特别强调，神啊，我得罪了你， 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他就求神，求神洁净他，求神给他再造清洁的心，求神不要收回他的圣灵，不要离开，使他离开神的面，求神使他能得救恩之乐，赐乐意的灵扶持他，使他仍然乐意要来追随神。好，第五点，他渴慕神，他瞻仰神，他的耳朵也听见神。好，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些经文，我们就结束哈。诗篇二十七篇，诗篇二十七篇四到八节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他渴慕神，他要寻求神啊！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耶和华啊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连续我，应允我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他写的这些诗，我们要多多的去读啊，他是怎么样的在神面前倚靠神、羡慕神、瞻仰神、求问神。第八节他说，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他好像听到神跟他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十一节到十四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，遂其所愿，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。十三、十四节很宝贵啊！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，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在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诗篇六十三篇一到八节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。这个时候大卫在旷野哈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你看他瞻仰神，他渴望见神的能力跟神的荣耀。神要成为我们的能力，神也要成为我们的荣耀。圣灵要把神生命的全能运行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个都是真的哈。那个时候大卫他已经有这样的渴求，可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。那第三节他说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我们来看他怎么渴慕哈。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， 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第七点，因为你曾帮助我，我就在你的翅膀的印下欢呼。第八节，我心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我们的心如果紧紧地跟随神，或早或晚，你会感受到神的右手在扶持你。好，我们再看62篇11节。他的耳朵，他有能听的耳，因为他渴慕神。62篇11节，62篇前面讲过等过神，我们上次讲过哈。11节他说，神说了一次、两次，我都听见。他听见神说话的声音，就是能力都属乎神。他说，主啊，慈爱也是属乎你，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好，最后我们看撒母耳记下23章，这个读完我们就结束了哈。23章1到5节，这是大卫自己口说的哈。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：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，是雅各神所高的。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：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，他的话在我口中。我们读诗篇，常常读到神借着大卫写的诗来预言耶稣，对不对？就是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，他的话在我口中。以色列的神，以色列的磐石，晓谕我说，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，敬畏神，执掌权柄，他必像日出的晨光，如无云的清晨，雨后的晴光，使地发生嫩草。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他的家也有很多的人性的软弱，甚至有凶杀，对不对？他说，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。这就是神的怜悯，这约凡事坚稳，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他岂不为我成就吗？感谢主，我们是这样的一位大卫王的子孙。大卫他怎么样认识神？从大自然，从神的律法，从生活中的学习依靠跟随，从在乎神的荣耀，为了顾全神的荣耀，胜过他自己的生命，为了要让神的慈爱荣耀彰显，他甚至没有想到自己的生命会被牺牲掉。还有当他犯错的时候，他没有说我贵为一国之君，你能够对我怎样，他不是这样，他是活在神面前的，他是王，他还把他的这个悔罪诗写成诗，还教人家来吟唱。他说，神你责备我的时候是公义的，行为清正的，我犯错固然得罪人，更糟糕的是我是在你面前犯错， 哦，他这种态度实在非常的、非常的要来提醒我们，还有他的渴慕神、瞻仰神、能听神的声音，能让神的灵在他的里面，把神的心意放在他的里面。那我们现在耶稣来了，为我们死而复活了，又差派圣灵下来。我们岂不是更能够像大卫这样子的来追随神？我求神帮助我们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